好，我们在《红楼梦》第48回的后面看到，香菱在学写诗啊这一段。那也许大家会觉得，《红楼梦》里面在描述一个5岁的时候就被拐骗了的一个女孩子啊，被人口贩子卖来卖去，那非常苦命的一个女孩子啊，本来叫英莲，后来改名叫做香菱，然后也变成了非常不学无术的这个薛蟠的妾。那么所以这个女孩子从客观的条件来讲，她大概是承受了人世间最辛苦的一种压力啊，包括从小父母就不能够在一起，被骗子拐骗，那么也包括她好不容易有了个未婚夫那个冯子渊，姓冯的，又被打死，那么然后又嫁到薛蟠这边去。所以所有的这个现实的苦难跟辛苦，使得这一个女孩子没有机会受教育，没有机会读书，没有机会去发展出她青春里最美好的这个部分。可是刚好有一个特别的良缘，一个机缘，让她认识了宝钗，认识了黛玉，认识了史湘云这一群优秀的这些孩子们，所以她开始觉得她想学写诗。所以在48回里，我们看到这个香菱就不断地问黛玉她要怎么去读诗啊。我们看到这个黛玉教她先读王维，读100首5言律诗，那么接下来再读杜甫，那么接下来再读李白，等于是一个诗歌的最好的一个古典的一个教育。可是我想在这里讲的恐怕不只是我今天所说，可能在中文系或中文研究所里面读古典文学的心情，我相信这个诗的部分，我们说诗言志，诗是在表达一个人活着的梦想，他生命里面最高的一个梦想。所以我想诗当然有它形式的部分，有它押韵节奏对仗这个技巧的学习，可是我们大概都觉得古今中外所有最好的诗其实是一个心情，是一种生命领悟到什么东西出来的这个状态。所以我想在文学里面，诗跟小说跟散文都有所不同，因为诗可能短到只有4句，或者像日本的匪剧可能只有1句2句，可是常常会非常的动人啊，因为诗触碰到心灵里面最深处的时候，它是非常感人的。所以在48回里，我们看到香菱学写诗刚开始是从技巧入门，怎么对仗，怎么押韵，怎么做平仄，全部是技巧。可是写了几次都不好，然后他也有一点失望，觉得为什么写来写去这个诗总是不好。那问黛玉，问宝钗，问宝玉，那他们也很努力的想要教他，可是大家都了解到文学到最后有一部分是不能教的，技巧可以教，有一部分从生命里面那个肺腑之言，所有文学里最动人的东西都是肺腑之言，所以必须到最后他碰触到他自己生命最精华的部分，这个诗才会出来。所以也许很多朋友都记得48回最后结尾是香菱为了要作诗，最后几乎已经有一点半疯狂状态了。这个半疯狂状态我用一个字来解释，就是中国美学里最重要的字叫痴啊，一个病里面一个怀疑的疑，或者一个知识的知，有现在有不同的繁体或者简体的写法，可是不管什么样的写法，你都觉得这个痴这个字非常难理解。我们在绘画里面讲顾恺之是才觉画觉痴觉，那个痴觉的意思是说不止画画要好，不止才华要高，那个痴我觉得有一种执着，有一种狂热，有一种你为一个事情疯狂到旁边的人觉得这个人疯掉了那种感觉。那我想其实不止文学，可能在任何一个专业的领域，一个人专注进去的时候，他最后的生命会出现一个他自己无法控制的状态。那个其实现在以现代的心理学来讲，很多人认为我们有很多的潜能开发，这个潜能的开发往往在于你自己绝对的执着到最巅峰的状态，会出现一些能力是你自己无法知道，因为平常我们是在理智的控制底下。可是一种非理智的状态，就是像法国的哲学家福柯很喜欢讲的所谓的非理性状态。这个非理性状态里面往往有一些我们自己日常平常所不太清楚的那种创作力会忽然跑出来，也有一点像尼采在他的哲学里面总是在比较 阿波罗的精神跟戴奥尼索斯的精神，就是阿波罗是太阳神，他代表理性，代表一个理智的思考，戴奥尼索斯是酒神，他代表一种迷狂的思考方式。那尼采也发现这个戴奥尼索斯的这个酒神文化里面所开创出来的人的内在潜能有时候是大过理智的啊。其实这个部分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也是我一直关切，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体制太少酒神文化的东西，大部分是用思考是非题选择题，所以那里面没有一个被从直觉本能开放出来的潜能教育啊。所以常常会觉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学小提琴学钢琴，可到最后能够成为世界级的大师的这么少。